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导弹突袭大马士革，造成叙利亚四死四伤。乌克兰移除在地标的苏联象征，以国徽三叉戟取代铁锤镰刀标志。俄罗斯将疏散远东地区村民，准备发射月球登陆器。媒体揭露，众多国会议员十几年来都给钱中国代理人卖广告。川普表示，他将会要求撤换2020年大选案的主审法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7号透露，以色列在当地时间7号凌晨2点20分左右，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区域发动一次导弹突袭，一共造成至少4名官兵死亡和4人受伤。据知情人士说，对于以色列的空袭，叙利亚的防空系统有击落部分导弹。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和叙利亚冲突不断。7月初，以色列刚刚向叙利亚防空阵地发动空袭，作为叙利亚先前向以色列发射火箭攻击的反击行动。路透社指出，自从2011年叙利亚内战之后，伊朗表态支持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开始，以色列就针对叙利亚境内和伊朗有所连结的目标发动局部攻势。而今次以色列的突袭行动，至少造成大马士革4名官兵死亡、4人受伤和一些设施损坏。星期一，乌克兰的三叉戟国徽在首都基辅一座巨型大雕像的盾牌上面闪烁着光芒。建筑工人当日较早时候已经将这个标志用起重设备装上乌克兰最高的纪念碑，并且取代苏联时期的铁锤和镰刀标志。这个以三叉戟取代苏联标志的工程，上个月已经在这座高62公尺、过去被称为祖国母亲的钢制女性雕像展开。而在星期日动工的时候，早晨阳光明媚，工程人员将 7.6 米高的三叉戟吊起装到适合位置，等待最后调整。与此同时，建筑工人亦都在盾牌的顶部挥舞着乌克兰国旗。随着废除共产阵营的标志，该雕像名称亦都改为乌克兰之母，象征改变以苏联为主题的历史叙事方式。预计其他乌克兰公共区域和苏联有关的象征和遗迹清除行动亦都会陆续展开。俄罗斯一名地方官员7号表示，俄罗斯将会在11号疏散远东地区一个村庄，作为俄罗斯近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发射月球登陆器任务的一部分。路透社报道，根据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说，月球25号登陆器是俄罗斯1976年以来首个月球登陆器，将会在莫斯科以东大约5550公里的东方太空发射场发射升空。在发射场东南边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界区的村庄沙克金斯基的村民将会在11号凌晨撤离，因为该村庄位于火箭推进器分离之后预计将会坠落的区域。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表示，月球25号将会搭载联合号2型推进器发射，并且将会成为第一个抵达月球南极的登陆器。这项任务的主要目标是开发极地着陆技术，研究月球内部结构以及勘探包括水在内的资源。月球25号预计将会在月球表面工作一年。据华盛顿观察者报星期日报道指出，根据该报的调查数据显示，过去十几年来，美国一些国会议员一直有向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华人报章《星岛日报》美国版支付大量的竞选广告费用。其中一位同《星岛》有关系的立法者 是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安娜埃舒，他的竞选团队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向星岛日报支付超过2800美元的报纸广告，其他在星岛集团支付广告费用的还包括纽约州众议员奥西卡奥科尔特斯、纽约联邦众议员万超敏、时任加州众议员罗伊斯和参议员帕尼桑德斯以及伊利沙伯沃伦等人。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智库印度太平洋研究研究员索博利克向华盛顿观察者报表示，很明显美国政界人士不应该给钱中共的国外特工做广告，无论这件事对与错都可能给人一种不关心中共的恶意影响的印象。据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日表示，他将会要求撤换2020年大选案的主审法官。目前川普正被指控和挑战2020年总统选举有关的多项重罪。这个月较早时候，美国一个大陪审团以四项罪名向川普提出新的刑事诉讼，指控他涉嫌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而负责审理这件案的就是美国地区法官坦尼亚查坎。星期日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说，在那位被指派审理这宗荒谬的言论自由公正选举案的法官面前，我不可能得到公正审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连那位法官自己也都知道。川普说，我们将会以立即非常有力的理由来要求撤换这名法官，同时要求将审判地点移到华盛顿特区以外。
美中出席沙特会谈，乌克兰和平讨论取得进展。中国多地洪灾，官方作为引发民间反抗。扎克伯格接下马斯克战帖，说他准备好了。中共五年内恐建八个海外海军基地与美国较量。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8月7日星期一。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42个国家的高级官员参加了为期两日的吉达和平峰会。国际社会推动就持久公平感和平解决乌克兰战争达成共识的行动取得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安德烈·叶尔马克说，礼拜日举行的会谈非常之富有成效。而莫斯科就说，今次会议注定是一次试图令到全球南方国家支持基辅的失败尝试。据参与或者了解今次闭门会谈情况的人士透露，与会各方同意就战争的全球影响开展更加详细的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与会国家似乎都愿意在未来几个礼拜内以目前的形式再次举行会议。俄罗斯则被排除在外。沙特提议就乌克兰和平计划中提出的具体问题成立一系列工作组，其中一些问题涉及俄乌战争的全球影响，可能包括核安全、环境外溢效应和粮食安全。最近几日，联合国调停的黑海粮食倡议失败，凸显了食品安全问题。据路透社报道，由于台风杜苏芮造成的洪灾，中国吉林省舒兰市这个周末通报有14人死亡。根据中共官媒6号的报道，罹难者中包括3名官员，其中一个人是副市长。自从杜苏芮两个礼拜前在中国南方的福建省登陆以来，中国东北部、北京和河北省就落起滂沱大雨并发生水灾。到目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只是派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到灾区视察，而中共7名常委继续隐身。有报道指出，水灾并未影响大陆高层赴北大学休假。另一方面，官方的作为亦引发民间反抗。8月5号，黑龙江省哈尔滨双城区水利局派人到这个区前进乡关水闸，村民担心关闭水闸会引发洪灾， 所以到水闸地阻止水利局关闸。之前当局为了保护北京泄洪，造成河北霸州、涿州等地大浸水，官媒却宣称是降雨导致了浸水，引发霸州民众怒火，打电话痛闹假新闻，有人甚至直接前往市政府前抗议，却出现一大批黑衣人手持警用防暴盾牌，将民众暴打一餐，但民众依然在市政府前抗议。亿万富豪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他和 Meta 执行长朱克伯格要来一场综合格斗铁笼战，并在旗下社交媒体 X 直播。朱克伯格随即在自己的社交媒体接下战帖，说他准备好了。马斯克6号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 X 发表文章，说朱克伯格对决马斯克的格斗赛会在 X 直播，所有收益都会捐给退伍军人作为慈善之用。马斯克当日还在 X 发文指出，自己整日都在举重，为这一场战斗做准备。朱克伯格随即在他为直接挑战推特推出的新应用程序 Threads 上面说他准备好了，还没有忘记意有所指地说，难道我们不应该用这个更可靠、真的能够为做善事捐款的平台吗？明显是在挖苦马斯克去年接掌推特之后，推特遭遇的连串问题。马斯克看到朱克伯格回应，即刻在 X 发文说，如果他准备好了，我亦乐意来一场铁笼战。这一场大战日期未定，如果真的上演，预料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美国威廉玛丽学院国际研究实验室 8 Data 最近发布的研究报告预测，中国从公元2000年以来向全球中低收入国家提供资金、建设港口等基础设施，一共涉及46个国家、78个港口、123个海港项目，总价值高达299亿美金。在2-5年内，中国最可能在8个地点建成海外海军基地。印度太平洋和非洲地区各占4个。同美国较量的意味浓厚。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李察逊4号坦言，中国未来可能在西半球建立军事基地。不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策略教授霍姆士表示，随着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越来越明显，令人怀疑沿海国家是否会允许中共军队建造类似美军横须贺或者是佐世保等可以供战争使用的完整海军基地。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山东德州市规模 5.5 级地震，至少21伤，126处房屋倒塌；泽连斯基、蔡英文慰问中国灾民；中共高层集体消失；官媒宣称陆军第82集团军救灾，被村民曝光造假；犯罪组织在中国贩卖招仙女子，年赚上亿美元；白宫改规则，442名记者失白宫记者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山东德州市规模 5.5 级地震，至少21伤，126处房屋倒塌。山东德州市平原县6号凌晨2:33发生规模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上午7点，震区共有126处房屋倒塌，几十人受伤，华北多个地方亦有震感，特别是在北京、天津等多地网民表示被震醒了。综合6媒报道，这次地震震央位于德州市平原县黄打卦镇黄打卦村附近，截至上午8点，一共录得余震59次。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在6号凌晨3:02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再发生规模三级地震，震源深度更接近地面，只是9公里。受地震影响，部分燃气管网受破坏，平原县已暂停全县天然气供应。直至上午7点，镇区共有126处房屋倒塌。山东平原县第一人民医院共接诊21名同地震相关伤者，多数是皮外伤、擦伤、头部外伤等，目前无危重伤者。由于地震发生时间正是民众睡觉时间，有网民说地震发生那阵感到剧烈晃动，不少人紧急落楼避险。华北多地有震感，北京、天津等地网民都说被震醒了。山东省地震局就说，今次地震震央50公里范围内，历史上仲未发生过规模5级以上地震。泽连斯基、蔡英文慰问中国灾民，中共高层集体消失，中国北方受到特大洪灾。正是经历战争游论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台湾蔡英文总统都公开慰问中国灾民，但中共高层却集体消失，没有一个人出现在救灾现场，亦没有人慰问灾民。在8月5日，泽连斯基在推特发慰问声明，说我仅代表我个人和乌克兰人民就特大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向中国主席习近平阁下和中国人民表示最诚挚的慰问和支持。他又说祝愿各位受害者早日康复，所有受损基础设施早日恢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委会副主席博雷利在3日亦公开表示，近期在中国北京和其他地区发生的强降雨和洪涝灾害以致多人丧生，并对众多受灾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他对中共政府表示，欧盟随时愿为救灾工作提供可需要的任何支持。而台湾总统蔡英文早在8月1日就在推特发声明，说中国北京等多地受杜苏芮台风环流影响连日暴雨，造成大范围洪涝灾损，并有人员不幸伤亡，我要表达关心和慰问，盼受灾地区早日脱离洪害，恢复正常生活。蔡英文总统慰问中国灾民引发热议，不少大陆网民涌入他的推文下留言表示感谢，说比起我们官媒说辞，蔡总统真是有心了。太嬲了，呢次我要叫蔡总统了，多谢蔡总统。中国媒体仲喺度搏命掩盖疫情啦，仲有人嘲讽至今冇慰问灾民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问习近平嘅慰问喺边？根据惯例，每年7、8月是中共高层官员的北戴河度假期，中共一般不会宣布领导人在几时度假，但通常会通过和专家会面的公告来表明假期的开始。路透社3日报道说，习近平休假前最后任务之一是指示加大力度抢救在北方受洪灾的民众。北戴河所在的河北省至少有10万人因洪灾被疏散，但北戴河度假村本身并未受影响。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日前对新唐人表示，中共始终不会将老百姓的疾苦放在第一位，我该休假我就休假，而这个休假里面还有很多事要确定下来，很多人事安排，互相之间的博弈还要继续，所以他们脑里面根本就没有老百姓生死这件事。官 媒宣称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救灾被村民曝光造假，大陆洪水灾害持续不断，当局一方面封杀灾情真相，另一方面动用所有官媒宣传政府救灾的光辉事迹，但不少报道被网民踢爆，指正是造假宣传。央视近日报道的中共陆军部分官兵在涿州救灾就是最新一例。在2号央视、人民网、新华网等官媒高调报道说，在7月31号河北省涿州市启动红色预警，并宣布所有河流防洪进入紧急状态。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官兵接到上级命令后，连夜火速前往涿州，在望海庄村、朱庄村实施大堤抢险加固任务。报道说，经过连续六个钟头的奋战，200米长的大堤堆满沙袋，缺口被堵住，险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涿州市窦庄镇朱庄村一位村民在他拍摄的一段影片中揭露，官媒说武警官兵一线抗洪，目测100米沙袋，有地段平铺一层，这个就是抗洪一线的现场。大纪元记者发现，这位村民所处的位置是涿州市窦庄镇朱庄村东大堤旁的泄洪区，正是上述官媒提及的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官兵连夜加固沙袋的一个村庄。而央视报道采用的一张相显示官兵装填的沙袋是灰粉色，上述村民拍摄影片显示沙袋是灰白色。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央视声称今年中国这场洪灾是50年一遇，但之前并未出现当局调动大批军队进入灾区抢险救灾的画面。公开资料显示，中共第八十二集团军隶属中部战区陆军，军部驻在河北省保定市。另外，央视救灾的画面亦被指穿帮，发布一段关于涿州救灾的影片引起不小的争议，有半官方性质的公羊救援队航空特勤队在8月2号用直升机救出6名已经困在楼顶72个钟头的涿州永乐村群众。不过有眼利的网民发现，影片中楼底下的旁观群众正是在车旁看热闹，水还未过汽车轮胎，这个到底是真实救援或是宣传片？福州市镇政府人员亦被指摆拍。有网民分析，可以动用大批人员和设备，长时间堵塞交通来演绎新闻联播中的抗洪事迹，显然不是市民的自发行为。犯罪集团在中国贩卖招仙女子，连赚上亿美元。近日有报道指，逃往中国大陆的招仙女子被当成是物品一样廉价出售，犯罪集团借此谋取暴利，每年赚上亿美元。两名脱北女子最近就同美国媒体讲述了自己沦为人口走私受害人的亲身经历。据自由亚洲报道，好多招仙女子经由中介逃往大陆，希望在那里过上较好的生活，但他们的命运往往掌控在掮客手上，而且会被当成是财物一样买卖。总部设在荷兰的国际法律事务所全球权利合规协会在3月发表一份报告中说，有15万至20万名招仙人住在大陆靠近中招边境的地区，其中多达 70% 至 80% 的人可能成为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招仙女子被以几百美元的价格出售，而参与出售这些受害者的多个犯罪组织每年共赚入超过1亿美元。 美国国务院在年度人口贩运问题报告提到，在部分招仙女子抵达大陆那阵，人口贩子对他们进行诱惑、落药、拘禁或绑架，而且逼他们从事性交易或结婚。目前居住在韩国的朴恩美和孙慧英是两名深受其害的招仙女子。朴恩美出生在招仙两江道蔚山市，她16岁那阵，一名前客帮她越过边境逃往中国大陆。前客保证她在大陆可以寄钱回招仙帮家人，还说大陆很多老年夫妇膝下无子，直到她抵达大陆才知自己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她在农村地区被交给另一个前客，从那阵起陆续有人来看他们。有一日朝早，他身边的朋友突然被带出去卖酒，他感到震惊，担心可怕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他说他最终被卖给一名想娶老婆的男人，而且在往后的六年内不断被该男子性剥削和威胁。该名男子还警告他说，如果他逃跑，他会向中共警方报案，他别无选择，只能顺从他和他的家人。而另一名女子孙慧英，父母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大饥荒中丧生，他自此成了无家可归的儿童，以乞讨为生。2007年他被人口贩子卖走，而他的售价只是36000元人民币。他之后过了一段很凄惨的生活，他和弱智的丈夫住在一栋很多老鼠的小屋里面，他听不明丈夫讲的话，亦不了解他的文化。他后来怀孕并生了细路，但他没有钱买奶粉，于是他买了一只羊，用羊奶沟牛奶来喂 BB。后来有人向中共警方举报他，他之后被遣返招仙，被关入监狱，并饱受毒打和折磨。朴恩美现在在韩国帮助好像他一样的人口贩卖受害者，他学识英文，以便在国际社会上讨论人口贩卖的问题。美白宫改规则，442名记者失去白宫记者证。白宫更改申请记者证的规则，从8月10号起，将有至少442名记者无法再好像过去一样可以持证进入白宫采访。美国政客网站报道，新规实施前共有1417名记者拥有白宫记者证，而新规实施后只是得975人持记者证。但白宫仍然允许没有记者证的媒体工作人员为工作申请当日有效的临时记者证。白宫为给予记者更多筹备资料、递交申请等的时间，宣布在7月31号过期的记者证将自动延期至8月10号，可能在未来几日还有人提交白宫记者证申请。白宫说，在目前所有递交申请被受理的记者中，只是得一人被拒，其他人是不符合新规定要求，没有申请或申请未被受理。白宫在5月上旬向所有白宫记者证持有人发一封电邮，告知在7月31号记者证失效前必须符合点的条件才可以申请新年度的记者证。这些条件包括，申请记者必须是主要从事媒体企业的全职员工，必须在华盛顿特区地区拥有一个固定地址，能够证明自己在过去6个月因报道需要入白宫至少一次，或者提供证明自己在过去3个月都是为所就职媒体指定的报道白宫新闻的记者。另外，申请记者必须拥有国会参议院或众议院媒体管理机构颁发的记者证。 同時需證明為完成新聞工作，申請人定期報到白宮。最後，申請人需聲明同意接受特勤局為確保白宮建築群安全而執行的各種必要調查。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
河北涿州灾民抗议爆发警民冲突，救援人员揭真相，媒体怒揭涿州辞退救援。黑市生物实验室同中国有关，引安全忧患。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4日，中共央视粉饰灾情，话河北霸州一啲村庄受降雨影响之后出现积水，呢一造假宣传引发当地民众不满。5日上昼，大批嘅民众前往市政府抗议，爆发警民冲突。官方随后宣布承认灾情系泄洪所致，声称会补偿。霸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31日曾经发布消息，话上级决定在8月1日2点启用东电处置洪区。霸州47个处置洪区的73,205人被迫转移。8月2日早上的泄洪导致霸州市大面积被浸，损失惨重，房屋倒冧，造成几万人无家可归，倾家荡产。中共央视4日却鼓吹所谓的救援成绩，话一些村庄受降雨影响出现积水，多名人员被困，消防人员进行了12小时的紧急救援。这篇报道引发众怒，霸州很多民众在网上怒斥央视造假，话我们是泄洪不是暴雨，给我们霸州人民一个交代。5日，好多愤怒的当地村民前往市政府抗议。短片显示，村民现场打出横幅，话还我家园，明明是泄洪原因就讲话降雨所致。大批的黑衣人到抗议现场维稳，同村民爆发激烈冲突。5日，一名参与抗议的东阳庄乡女村民对大纪元话，现场去了有上千人，当时政府没有相关的人员同村民交涉，离商讨对老百姓赔偿等。邻近的霸州镇某村的一位村民话，主要是东阳庄乡的村民去得多，他们是见到了央视造假报道之后去的，他们乡浸了47个村落，现在分红的水还未降，最深的地方是4米，浸了1层楼那么高。上面有命令话在7日好像是第二次泄洪，如果第二次泄洪，村里面已经浸得很高了，再泄会浸得更加严重，损失更加多。今日到市政府的人不少，特警想捉两个带头的，但是其他的村民不给捉，就发生冲突，最后怎样解决的不是几清楚。当日霸州市政府发出至广大乡亲的一封信，承认灾情是启用促制洪区泄洪所致，并致谢促制洪区乡亲，话将会全面做好受灾补偿工作。霸州镇如津洼村的一位男性村民话，他们村里面大概有2000人，现在已经有111间房屋冧了，屋里面都入水了，水位和窗台差不多高，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出来租屋住，政府根本就没有出来救援，基本上都是我们民间的组织，什么蓝天救援队、当地媒体的救援队去救援的，无法救援物资。我们村损失只是居民住屋就已经有100多间冧了。昨日央视说因为落雨导致的积水不是泄洪，今日上午在市政厅去了很多人，中午12点几，霸州市政府先至话按照国家出台的补偿，但是实际上这些补偿款能不能够到难民的手里面都好难讲。好多网友留言批评央视造假，网友母语 Ops 话，我们是在泄洪区，不是暴雨，好多人的屋企和工厂都被浸了，包括我们屋企的钱财损失严重。 好多人而家冇地方可以去，避难点人满为患，舍弃咗自己嘅家，保住咗你哋想要嘅区。今年嘅庄稼生长得好好，但而家已经喺水里面被浸到冇咗，好多村落亦被浸咗。新闻能唔能够如实咁写？我哋霸州系个细嘅地方，灾情亦好严重，好多志愿者亦处喺被困状态中。网友报念船思言话：央视网编造事实，欺骗百姓。消防员，我哋霸州大半个村庄都系我哋老百姓自己组织嘅志愿者嚟抵挡洪水嘅冲击。而家村庄已经被浸，点好意思话出消防员解救老百姓？降雨导致嘅呢？边家嘅雨能够将一个村庄浸咗？央视网请尊重事实。半个大霸州为泄洪付出咗惨重嘅代价，房屋被毁，厂房被冲坏，几十年嘅基业就咁样冇咗。我哋都系自己村里面自发嘅志愿者喺度救援，唔系消防员，唔好扭曲事实，令百姓寒心。8月4号，网传涿州救援人员嘅对话短片，信息量大。南方周末记者大闹当地官员禽兽不如。嗰名救援人员话，子弟兵某郡周桥部队前日到咗，被政府劝退咗。政府协调嘅大多数系玻璃钢船，但船太重入唔到现场。官方又开始俾前几日被劝退嘅河北各地救援队返嚟用橡皮艇。救援队一半系网红，拍摄干扰救援、占用水道等，官方冇组织大巴撤离，亦冇人监督疏散，冇机构统计失联同伤亡等。8月3号，南方周末记者好嬲咁写到：寻日涿州一个镇嘅书记拒绝咗我哋嘅捐赠，理由好简单，佢唔愿意我哋介入執行，要将救援物资锁入佢嘅大仓库。今晚就收到咗当地嘅求助，5000人冇饭食。涿州市各级领导干部，你哋但凡系个人都做唔出呢啲事。两日时间各种被拒绝，话你哋系畜生都高抬你哋，对外欺骗捐款，对外又唔发放救援物资，乜嘢都系一问三不知，只知道对党忠诚。此时此刻守护住两卡车嘅救灾物资，一日时间见过咗灾情期间仲能够饮酒嘅地方领导，见过咗一边话我哋冇乜嘢灾情，一边想将救援物资入仓库嘅乡镇干部，见过咗满口政治协调，一件人事都唔做嘅协调组长，亦见到咗自发送物资嘅市民，见到咗脚被浸到溃烂，喺凌晨仍然喺度开会嘅救援队员。5号，涿州网友实拍涿州物资库房，只见库房里面堆砌住大量物资，但系只能够乡镇级别以上开具证明先至能够嚟攞。有网民提到，汶川大地震一共收到652亿捐款，501亿嘅捐款去向不明，唔公开，所以呢次华北大洪水，海内外冇人捐啦。涿州大水究竟有几多人罹难呢？新闻看点节目里面透露话，有网络计算，目前已经超过6000人。有一位被营救出嚟嘅人发帖话，惨烈程度不亚于汶川地震。130水库泄洪啦，天津人快做准备。8月5号传嚟天津泄洪嘅最新消息，洪水已经抵达武清。黄花店镇位于永定河泛区嘅14个村里面，已经有4个流入咗洪水，遍地都系家禽嘅尸体。网友佢哋叹息话：天津亦成咗代价啦，天津亦成咗京城嘅下水道。目前河北保定高碑店受灾情况，新城镇、亚兰若子、开善寺、紫泉中学以及周围嘅村落全部被浸。网友话：100万人口嘅涿州城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大人工户，为咗保护洪安，100万人随时准备为习皇帝最大烂尾工程作出牺牲。仲有人话：涿州人民房屋都冇咗，但系房贷仲喺度。有人总结涿州嘅情况话： 德州东边和西边的村都浸了，不相信新闻报道，政府什么都没有安排，目前主要靠村民自救。现在很多人都在大堤上护堤，防止再被人挖开，信息正被屏蔽。更加有人说中共武通之泄洪就是对人民的谋杀，十年了，杀人手段越来越熟练。有人分析说德州成为泄洪区是因为白洋淀失去储洪功能导致的。有专家说雄安新区的建设地址处在白洋淀旁边的湿地，并不符合城市建设的要求，但未被采纳。现在六年过去了，惨重的代价陆续地来。四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我仅代表我个人和乌克兰人民就特大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对中国受华北地区持续洪灾影响的民众表示慰问和支持，祝愿各位受害者早日康复，所有受损基础设施早日恢复。在同一日，美国驻华大使亦发推文表示慰问，写道希望受灾民众早日恢复，向因灾情失去家人的家庭表示哀悼。有网友说不要麻烦了，我们政府正在忙着援助外国了。近日在加州发现了一个中国秘密生物研究室，里面有几千樽细菌和病毒制剂，包括衣原体、大肠杆菌、肺炎链球菌、艾滋病毒、肝炎、疱疹、风疹和疟疾，引起了大家对生物安全的严重担忧。该实验室由 Prestige Biotech Inc. 营运，是在2019年3月20号获得了加州营业执照。该公司生产 COVID-19 和妊娠检测试剂盒，并饲养着1000只实验老鼠仔。里德利市消防局的执法官员哈柏向大纪元说，在收到匿名投诉之后，他对这个可疑的实验室进行了初步检查。哈柏在2022年12月19号检查建筑物外部的时候说，他注意到一条花园软管从仓库的墙壁伸出，违反了建筑规范。他说当我走入去的时候，里面有几个女人，他们正将怀孕测试套件放入棕色的盒里面以便运输。哈柏联络联邦调查局以确保他的安全之后，弗雷斯洛县公共卫生部门获得了搜查令，并在3月16号对该建筑进行了全面检查。法庭文件显示，除了 COVID-19 和妊娠测试等医疗设备之外，在仓库的某些房间还发现了一些樽装液体和各种设备。弗雷斯洛县公共卫生工作人员还观察了血液、组织和其他液体样本和血清，以及几千樽未标记的液体和可疑的生物材料。 CDC 检测到至少20种传染源，包括冠状病毒、艾滋病毒、疟疾、肝炎和疱疹。弗雷斯洛县公共卫生助理主任普拉多7月7号在一份声明里面说，无证实验室里面的所有生物制剂都已经被销毁，当检查人员到达现场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设施里面发现了将近1000只用来实验的老鼠仔，其中有将近200只已经死在笼里面。哈柏说，一些老鼠仔似乎互相攻击，这种情况发生在啮齿类动物被迫生活在过度拥挤的笼里面和不人道的条件中。没有证据表明 COVID-19 实验是在里德里设施进行的，如果老鼠仔携带 COVID-19 抗体，那他们很可能是在弗雷斯洛注射了病毒。
英媒指中共将洪水改道牺牲人口稠密地区，河北村民深夜阻政府偷挖国道黄河大桥损毁。美普查告指，直至5月份美从中国进口下降 24%。 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6号， 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外国媒体都报道了中国洪水事件中北京政府政策起到的负面作用。外媒驻扎在北京和上海的记者撰写英文报道说，创纪录的降雨量过后，北京选择了将洪水改道，牺牲人口稠密地区保护北京的政策，这样导致河北省近100万人受到重新安置影响，并且造成危机。路透社指出，这次灾害中大约 1.1 亿人口所在的地区遭遇60年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而中共的防洪法规定，当全流域洪水导致第一防线水库超限时，可以暂时将水引至所谓的蓄洪区，包括低洼的人口稠密地区。这个政策导致大量居民牵连受害。7月31号，河北省启用了13个指定蓄洪区中的7个，其中包括德州。河北省委书记魏岳峰说，洪安是全省防洪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考察保定蓄洪区时，他说要减轻北京防洪压力，打造首都护城河。对此有网友表示，北京应该为洪水买单。英文媒体报道指出，他们发现很多德州居民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蓄洪区，全部权力遭到政府牺牲。6号外国记者致电河北省政府寻求置评，但没人接听，当局亦不回复电子邮件。亦是同时，北京为改道洪水的做法极力辩护，说这个是适当的牺牲。8月1号，中共官方的中国水利部在微博上发帖说，当洪水太大超过堤防的防御能力时，利用蓄洪区防洪就成为必然需要，这个亦是为了维护大局，为了更大的整体就必须牺牲一部分。4号，河北省已经转移超过154万人，其中包括来自蓄洪区的96万人。水利部有关部门表示，蓄洪区居民放弃家园保护大家，将依法获得补偿。洪水退去后，将对受损的农业生产和住房进行补偿审查。但并非所有中国民众都相信这一点，因为网友在微博上感叹话，被牺牲的社会一小部分仍然好大，他们的损失是深远的。5号，还有推特网友发布短片表示，为了抗议泄洪，有河北灾民在政府办公地点门前拉起了横幅，抗议政府政策带来的损失。河北高碑店的户堤村民在8月6日凌晨发现当地政府派人试图偷挖112国道泄洪，而且拒绝提供证明材料。村民聚集奋起与挖堤的人对峙，赶走了挖堤人。有评论认为，中共当局为保洪安新区这座空城，让逾百万民众失去了家园。据悉在当日凌晨，政府当局派了很多人开了多台挖掘机试图挖堤泄洪，经过几小时的对峙，因为民众的坚守，最终政府的人悻悻离去。河北高碑店在德州的下游，在洪安的上游，当地民众担心中共当局为了保洪安，企图不让一滴水流入白洋淀，在浸了德州之后，还要将高碑店亦全部淹没。大陆网友分享了德州、高碑店等区域的地图，并标注流图经德州、高碑店向白洋淀的河流。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当局划出的7个泄洪区将洪安围了个水泄不通。当地民众透露，早在8月1号，德州当局就派人偷偷划开白沟河的河堤，泄洪淹没德州。2号，当局派人沿住白沟河划开西面的河堤，泄洪淹没了更大面积的德州，将高碑店亦浸了。到了3号，德州、高碑店、东甸蓄滞洪区已经是洪水一片，洪安可谓是滴水不漏。高碑店网友透露，德州、高碑店已经是汪洋一片，而流入白洋淀的白沟河水位好浅，几乎没有任何洪水流入。为了保洪安空城，逾百万民众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另一方面，综合多家陆媒报道，8月4日下午，造价上亿元人民币的陕西榆林市吴堡黄河大桥在极端天气中，护桥栏杆全部报销。官方说这个是被台风吹倒的。当时该地区出现雷雨大风天气， 局部地区大风伴有短时强降水。黄河护栏当日损毁，有目击者表示，有些地方的护栏底座和人行道都裂开了。据悉，这座桥梁在去年八月刚刚建成，寿命不到一年，刚通车仅半年多，项目投资为 1.77 亿人民币。对此，网友评论说 ,7.7 公里的路程建设了豆腐渣工程的桥，中国的民脂民膏就被这样的事已挥霍。由于中美关系持续下滑，美国公司正在加快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八月六号，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在今年前五个月，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4%， 亦是在同时，墨西哥、越南和泰国瓜分了很多原本属于中国的市场地位。华盛顿邮报指出，惠普、斯坦利伯德和乐高等公司加快了迁移供应链的计划。在前总统川普执政期间，美国对大约三分之二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同时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和政府监管增加了生产成本。根据牛津大学的数据，目前中国产品总额约占美国人进口支出的六分之一，低于大流行前的近四分之一。日本从中国的购买亦有减少，但是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采购份额仍然持平。同时，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新建工厂的数量正在减少。牛津大学的数据显示，中国新建工业项目的年度支出从2010年的大约1000亿美元降至2019年的500亿美元，在2022年仅为180亿美元。伦敦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阿当斯莱特表示，我们所看到的中美脱欧似乎将持续下去，唯一的问题是它波及的范围有多大。中美两国的关系目前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多家媒体指出，拜登政府希望在几日之内宣布对中国技术领域投资的新限制。去年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后，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比五年前下降了 12%。 在今年早些时候，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制造商倾向于近距离的生产活动。自2018年贸易战爆发以来，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轮流占据美国贸易伙伴第一个位置。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获得的份额明显削弱。在疫情爆发后，中共政府实施严苛的疫情限制，严重打击了工业供应链，增加的风险令外企感到不安。电脑公司惠普的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表示，企业一直在寻找提高全球供应链弹性的方法。过去三年的教训之一是，公司需要增加生产灵活性，越来越多的客户要求多元生产，以防范风险。
在大众的注意力纷纷聚焦在大陆洪水灾区之际，在成都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仍在举行。继受到各国政要冷落，开幕典礼没有重量级人物捧场之外，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比赛，由于中国队为了赢得金牌不择手段，已经传出多国集体退赛。有报道说，今次大运会的女子十米跳水项目一共只有三队参加，即是说只要上跳台行两步就能够拿铜牌。但是美国队质疑中国队员的大学生身份，退了赛，结果只有两队参加。有评论说，只要中方不尴尬，这样尴尬的就是别人。不只是跳水，游水项目亦都遭遇被退赛。今日头条有消息说，开始以为是其他国家输不起，直到看到夺得奥运金牌的张雨霏露面，才知道中外运动员不是一个档次的。其他国家是来参与，中国直接上奥运选手，现在好了，很多国家选择退赛。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批评中国队胜之不武，部分运动员并非真正的大学生，拿职业运动员参加大运会有失公允，并点名譬如中国篮球队的韩旭。 报道话，美国队更加因为中国跳水队完上奥运同世界杯冠军，系职业运动员，直接退出两场女子比赛，唔同你玩啦。朝日新闻话，按照中式操作，职业运动员亦都算大学生，因为中国当局专门搞出体育大学，喺世界攞到名次嘅运动员，仲可以被名牌大学特招。呢一啲操作令外国运动员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佢哋系业余噶。你攞奥运队伍去打，佢哋输咗都唔服气。职业嘅到业余嘅场上抢奖牌，等于从细路嘅碗里面抢嘢食。就算你奖牌都攞走晒，有意思咩？网友议论：举国体制输唔起，为咗赢金牌，乜嘢低下嘅手法都用。外国系大学生做运动员，中国系运动员做大学生。咁冇节操，输咗气节，赢咗比赛又如何？不讲规则，不守底线，国际声誉、尊严就系咁样失去噶。呢个系做再多嘅原子弹航母都换唔翻嚟噶。大陆传媒自己亦都报道，大运会频现不和谐，日本质疑我国运动员身份，韩国抱怨美国退赛。却被国内网民回应话，但凡守啲规矩，都冇咁多人讨厌你。反正就系到处丢人现眼啦。这个比赛都冇人关注，仲搞呢一啲莫名其妙。亦都有人话，连办个大运会都烂尾。河北省几百万人饱受洪灾之苦，灾情最为严重嘅德州，日前被大陆媒体记者再次爆出当地政府嘅黑暗操作，并喺朋友圈发帖直言天灾远不如人祸，怒斥当地官员嘅所作所为，是凡系个人都做唔出呢一啲事。8月5号，互联网上传出两张南方周末记者郑石喺朋友圈讲述河北德州现况嘅截图，引发外界对德州官员涉嫌利用职权拦截救灾物资，趁机发国难财嘅质疑。郑石告诉朋友圈嘅友人，佢哋运送咗两卡车嘅救援物资前往德州救灾，但系某镇嘅书记竟然拒绝咗捐赠，理由好简单，就系佢不愿意外地嘅人介入，要控制住佢嘅大仓库。但系第二日晚间，记者所在嘅救援团队就收到咗当地灾民嘅求助信息，有5000人冇饭食。呢一名记者表示，相关嘅录音自己保存得好齐全。佢喺电文当中隔空呼吁，保定干部睇睇，你哋嘅同僚死咗老百姓要放礼花噶。佢愤怒地话：我只想讲，德州市各级干部，你哋但凡有啲尿性系个人，都做唔出呢一啲事。两日时间，各种被拒绝，从市委副书记到所谓副指挥长、镇书记，每一个主官凑得齐一撇一捺，话你哋系畜生都高抬你哋，对外骗捐，对外不法，乜嘢都一问三不知，只知道对党忠诚。在另一则贴文里面，郑石透露，一方面自己在灾区见到过灾情期间仲能够饮酒的地方领导，仲遇到了一边说我们没什么灾情，一边想让物资入库的乡镇干部，以及满嘴政策协调一件人事不做的协调组长。另一方面亦都亲眼目睹了有村民不惜劳苦自发帮助运送物资，救援队员脚被浸烂，凌晨仍在开会，以及一些基层人员辛苦工作到半夜的情形。这名记者的批评和怒骂的截图在网络社群当中传出之后，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感慨和共鸣。有网友留言说，不要侮辱了禽兽，禽兽都比他们有情。有网友说，各地都这个德行，没有法律、没有媒体、没有制约的政府，屁民活着就是运气。仲有网友对怒骂官员嘅记者嘅处境表示担忧，恐怕又要少一个新闻人啦。日前亦都有网友喺网上发帖抱怨，自己购买价值15000人民币嘅物资，送到德州政府嘅救援中心，结果被推嚟推去，物资就系送唔出去。该网民一气之下，将物资直接送到官方喺德州职教中心设立嘅灾民安置点，结果睇到职教中心到处都系官员摆拍做 show。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